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里呢，今日特别要去提醒你呢，在节目开始之前记得快点做好我们的穿越圣经，拿这个穿越印章和答问答题，获得麦基牧师的电子版讲章啊。因为呢只有七日可以参与，今日是最后一日了。我都有时呢是跟我们的负责的同工讲，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得这么短时间给人参与不是几好啊。但他说哎，有时效性才是吸引嘛，同埋呢够短的时间呢大家就会赶住来参与，你比人太长呢反而呢就消磨了热情。跟着我心想都是的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把握时机啦。咁今日呢我哋继续会读到路加福音里头嘅一啲嘅信息。所以我哋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相信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一章36-80节这段经文的段落，我们现在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在路加福音一章36-80节这段经文里面，作者路加医生继续用他细腻的文笔讲述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说话，然后是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并且高唱尊主颂歌。跟着呢，施洗约翰的诞生和撒加利亚对神的赞美。未出嫁的女子怀孕呢，是要冒上灭顶之灾的危险的，除非那个 BB 仔的爸爸同意迎娶她，否则呢这样的女子可能永远都嫁不出去的。如果这个女子的爸爸赶她走呢，那这个女子就会被迫沦落成为乞丐或者是妓女。玛利亚由圣灵感应的这件事更加让人难以置信，但是纵然冒住这样的大危险，玛利亚依然讲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讲这句说话并不清楚自己可能成就的大事，她只是知道神是呼召着她去侍奉主，因而乐意遵从。听众朋友，不要等到看见事情的详情才将生命奉献给神，即使信服的结果在人看起来不是那么好，我们都要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当玛利亚探望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明白到玛利亚所怀的人就是尼赛亚，因为以利沙伯欢迎玛利亚的时候称呼玛利亚做我主的母亲。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的时候呢， 一定仲喺度谂紧呢几日发生嘅事情究竟系咪真嘅呢？咁以利沙伯对玛利亚嘅祝福就一定啦，增强咗玛利亚嘅信心啦。虽然以利沙伯而家已经怀咗孕，但系佢仍然可以选择去妒忌玛利亚嘅，因为玛利亚嘅儿子将会比佢自己嘅儿子更伟大。但是以利沙伯却因着救主耶稣的母亲来探访他而喜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妒忌那些明显得到神特别祝福的人呢？医治妒忌的良药就是和你所妒忌的人一同欢喜快乐，并且明白神会用最合适的人来到成就神的旨意和计划。路加福音1:46-55这一首玛利亚所唱的颂歌，一般就称为尊主颂或者圣母颂，经常在教会的敬拜圣乐和赞美诗歌里面使用的。玛利亚好像撒母耳的妈妈哈娜一样，通过诗歌将荣耀归给神，因为神将要藉着玛利亚来成就他对世人的救赎计划。玛利亚的颂歌和哈娜的祷告词都描述神辅助贫穷的人，安慰受压迫的人，顾念被藐视的人。施洗约翰的诞生使他父亲撒加利亚在经过成为哑巴几个月之后呢，终于可以重新开口说话了。撒加利亚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赞美神。在他的颂歌当中，撒加利亚预言救主降临拯救百姓。撒加利亚还预言自己的仔约翰将要为尼赛亚预备道路，旧约所有的预言都将要应验。约翰为什么要住在旷野呢？先知住在没有人烟的旷野和世俗隔离，好叫自己专注在神的信息当中，灵命有更大的成长。约翰在旷野当中生活，不同经济和政治势力有任何的联系，所以他能够讲出对抗这些势力的信息。约翰亦都不同当时虚伪的犹太宗教领袖来往，施洗约翰的生命证实了他的信息和宗教领袖不同的，是真实而且可靠的。现在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当主耶稣降生之后的第八日，他就被带到圣殿，并且根据摩西律法行割礼。加拉太书4:4-5话，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为西面和阿拿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听到西面和阿拿之歌的。路加医生记载主耶稣童年时期的事件，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个正常人的童年。路加福音2:52记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继续研读之前，我们先来一下了解一下路加福音的写作背景。你应该还记得的，路加福音是历史性的，是写给希腊人和哲学家看的。其中最重要的属灵目的呢，就是要介绍神的儿子。有一位伟大的圣徒曾经讲过，三个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作出贡献，预备土壤要播种基督教。犹太人预备了有关宗教方面的土壤，希腊人预备了有关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土壤，罗马人是世界级的大师，他们预备了政治层面的土壤。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就各自针对住某啲人而写作嘅。马太福音系写俾犹太人睇嘅，马可福音系写俾罗马人睇嘅，路加福音呢就系写俾希腊人睇嘅。有学者话，希腊人喺某啲明显嘅特质上面，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嘅种族。希腊人是理性和古代人类的代表，希腊人自认为他有特别的使命，要使人类变得更加美好。而那个时候希腊人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按照人的形象以及希腊人的形象创造了属于希腊人自己的神，因此希腊人和人类的文化连结在一起。人类文化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呢，是无神论的。使徒保罗就是去雅典的一个正确人选。保罗看到希腊人祭坛上写着未息之神，那他就向希腊人来到传福音。路加医生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同保罗同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捆绑。这样呢，令到当时的哲学家察觉到人类理性的不足。希腊人也都承认是有这个问题。即使人类理性发展到最完全的地步呢，也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的理性不能够拯救人类，亦都唔能够使人类成为完美。咁样令到希腊人喺度等候，并且渴望有人能够完成呢件事情嘅。希腊文成为咗传福音嘅工具，用希腊文所写成嘅福音传遍世界。神使用亚历山大大帝嚟到成就呢一个计划。咁当我哋读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嘅时候呢，我就请你将这个历史背景记在心中。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这句说话当中的天下人民所指的就是居住在地球上该撒亚古士督管辖之下的所有人，即是当时的希腊文明的世界。谁是该撒亚古士督呢？他是该撒领养的儿子。现在亚古士督不再是一个名字，而成为了一个头衔。当元老院就是当时的政权机关向该撒提出了某些的头衔，好像是君王啦、帝王啦、独裁者等等啦，他都不满意，他就用了亚古士督来去做一个头衔。这个头衔是有宗教上的意义的，该撒亚古士督想将自己神格化。路加医生提到该撒亚古士督这个名字绝不意外，这个人签了一份报名上册的清单，要求当时全天下的人都要报名上册，目的呢就是要全天下的人都向他来到去缴税的意思了。该撒亚古士督需要钱来到去募集军队，管理他强大的帝国，让自己可以过奢侈的生活。请注意一下，路加参考历史文献就指出，第一次报名上册呢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三到七节记载，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 那时玛利亚的新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约瑟和玛利亚由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犹太的伯利恒，这个亦都是大卫的城。约瑟这样做，因为他是大卫家的人。为什么玛利亚也都必须去伯利恒呢？因为玛利亚亦都是大卫家的人。当读到这一段历史，又看到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那我们就会因而兴奋起来。该撒阿古士督想要使自己成为神，受到人的敬拜，因此他就签了一份报名上册的清单，使居住在拿撒勒的男男女女和一众农夫都要去到伯利恒报名上册。玛利亚怀住神的儿子，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而该撒阿古士督是一心想要令到自己成为神的。不过今天再没有人记得他了，亦都没有人交税给他。不过玛利亚所怀的小婴孩耶稣，却是成为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仲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该撒阿古士督只是神手中的工具，为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尼加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是一段很特别的记载来的，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安排。如果有人对该撒阿古士督说，等一等，就快生仔的孕妇应该要从名单那里移除，他们不应该纳税啊，该撒阿古士督就可能会说，我先至不理什么婴孩抑或妈妈，我只是对税收、对军队、对金钱、对奢侈的生活有兴趣而已。现在这一切他关心的都不再存在，甚至该撒阿古士督亦都不再存在。这段的经文，路加医生很详细的叙述小婴孩的细节。路加说，玛利亚用布将小婴孩包裹起来，神的儿子着上婴孩的衣服，戴上了布。这个婴孩呢，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他亦都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这个小婴孩就是主耶稣。他诞生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应验先知尼加关于尼赛亚的预言。第二，耶稣睡在马槽那里，表明他谦卑的品性。约瑟和玛利亚的伯利恒之行程呢，在众人的角度来看，是遵行政府行政所指示的一种行为。但是从救赎的历史立场来看呢，就是神护理之下的一段旅程，目的是为了成就旧约的预言。路加福音二章八节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人可能会问，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出世的呢？应该不会在死气沉沉的冬天的，否则牧羊人就不会在晚上和他们的羊群在一起。圣经没有说主耶稣具体在哪一日出世，重要的是主耶稣诞生了。 圣经亦都冇话主耶稣具体喺边一日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重要嘅系主耶稣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路加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看到一个小婴孩出生是一件美妙的事，你心中对这个婴孩起了同情心。这个就是神降生的方式，主耶稣可以大有权能大有荣耀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主耶稣将来再来的那种情况一样。但是主耶稣就好像其他婴儿一样，很软弱地诞生了。这个是救主降生的方式。主耶稣没有舍弃他的神圣，主耶稣是舍弃了他的荣耀。本来应该有更多的牧羊人和天使来欢迎主耶稣的，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在那里欢迎主的降生。该撒是不应该收税，他应该在伯利恒那里敬拜主耶稣。耶稣基督可以强迫该撒这样做，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主耶稣没有放弃他的神圣，他所舍弃的是神的特权。主耶稣以小婴孩的样式来到世上。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记载，天使继续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一节的经文当中，路加医生再一次强调耶稣的人性。主耶稣好像一般人咁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能够体会人的软弱，主耶稣认识人类，他认识你都认识我，主耶稣了解我们。因为主以人的形象来到世上，表示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因为主耶稣取了人的样式。路加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或者是平安临到神所喜悦的人当中。天使呢并没有好像很多人一样地说平安平安，我们有平安。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这个时代呢，往往需要将犁头打成剑，而不是将剑打成犁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撒旦统治的邪恶世界，因此失去和平。但是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如果你已经来到基督面前，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那你就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心中有平安。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他带来的平安。当主耶稣再来呢，是会以和平之君的姿态出现的。那时主耶稣要除去世上一切的不义和悖逆，会在地上建立和平。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地上是没有平安的。路加福音二章十五至十六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牧羊人急忙地来到伯利恒，他们找到玛利亚、约瑟和婴孩主耶稣。这些牧羊人可能是第一批见到主耶稣的人，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东方博士当时都未曾到的，他们是后来才来到。事实上东方博士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住在屋里面了，可能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路加福音二章十七至二十节，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者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玛利亚在他心中反复思想着很多事，就好像一个妈妈一样，因为主耶稣的生命是有危险。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小耶稣去埃及住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拿撒勒。因为主耶稣出生在人类家庭当中，按照犹太的传统，他就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路加医生所记录的有关牧羊人敬拜耶稣的细节可以分做三个部分。第一，牧羊人听见耶稣降生的喜讯。第二，天使的荣耀颂。第三，牧羊人对耶稣的敬拜。耶稣降生的喜讯最先是传到牧羊人那里，他们就来敬拜耶稣。耶稣降生在人类救赎史上呢，是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的。首先，耶稣降生是为了救赎好像牧羊人这些这么低微卑贱的人。第二，耶稣的降生是为了引导如同没有牧人流离彷徨的百姓。第三，耶稣降生如同好牧人为羊舍命，为了拯救人类，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给神。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根据摩西律法呢，妇人生了仔之后有四十日是不洁净的。玛利亚是个罪人，必须向神献祭，他需要救主。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清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初鸽奉献。玛利亚和约瑟是献上斑鸠作为祭物，说明了他们是贫穷人。献祭是为了玛利亚，不是为了这个小男孩。根据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唯一一次献祭是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的罪将自己作为挽回祭而献上，那救恩就成就了。凡信靠主耶稣的罪就得到赦免。今日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对于耶稣细个的事情呢，其实真的不是很多记载的，所以呢我们都很珍惜每一段的记载，特别是牧羊人是知道天使的报喜，或者是耶稣去受割礼的情况。有没有试过从妈妈和爸爸的角度看耶稣呢？这样看福音是不是又有一些不同呢？那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并赐予圣灵光照与保守，重新建造破碎生命。唯独耶稣掌管世间所有权柄。